将新约圣经《哥罗西书》总共4章的经文分成15篇的系列讲章，完成了。那在新约圣经13封保罗书信中，其中有几封被称为监狱书信？有几封啊？4封啊。那在4封监狱书信中，腓利门是其中的一封，而且呢，这一封仅仅只有1章25节经文，并且与哥罗西书关系非常密切的经卷。那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这2卷书信呢，除了都是在被囚禁中写成的，书信开头提到的问候人也都是提摩太，书信结束的时候列出来的代为问安的，几乎也是同样几个保罗身边的同工。而且在哥罗西书中提到的送信人之一，是腓利门书中的主角阿尼西谋。所以我们在刚刚结束了哥罗西书之后，就趁热打铁，一起来学习讨论思想腓利门这卷短小的新约书卷。那刚才我们读了腓利门书的，因为它只有一章，我们说它第一章也好，或者呢，就说腓利门书1到7节的经文，有没有体味到这其中被许许多多学者称赞为最有魅力的书卷之一？从那几句经文我们阅读的时候，有没有体味到？还有学者称它为简单而庄重、文雅而有礼、无限的体谅、温暖的感情之无可比拟的书卷。大家可能说，那我们往后慢慢来咀嚼、来体味吧。刚读了这7节的经文，那但是呢，也有学者形容，就是历史历代以来，他们研究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这个腓利门书。他说，好像呢，就像电影放映到一半了以后，你才入场，要猜测剧中的人物是谁，在这之前有什么情节，而且还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剧终之前要离场。这是许多学者在读腓利门书的感觉。那记得在《哥罗西书》中论到信徒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问题，就说一对夫妻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家庭就可称为基督化的家庭吗？还记得这个问题吗？可以称为吗？嗯，弟兄姐妹们，可不可以？有没有答案？一对受洗的基督徒，他们家就是基督化的家庭了吗？是吗？是吗？是还是不是？基督化家庭的特征是什么？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借着腓利门书的1到7节这段经文来领略初代教会时期一个教会信徒中难能可贴的家庭。那这个家庭呢，我们就称它是充溢着爱心与信心的基督化家庭的榜样。我们来体味一下。首先，从1到3节，我们来借着这一段经文来看一看，从问候与管窥主内同工的生命关系。那首先是第1和第3节的经文，我把第2节放在后边。第1节、第3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古罗马时代，人们写信的格式呢是非常的中规中矩的，在信的开始总是，我们称它为问安三部曲，就是写信人、收信人还有问候语。 那这个我们东方古代文化传统很有些相似之处。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世界人们在交融，尤其像我们这些东方，这个生活在东方的文化环境中的人，也来到西方。随着今天经济的发达，生活节奏的变化，快餐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字文化书信交流也成了快餐的趋势啊。咱们看一看现在这个 message 在 text 的时候，to F for you 是什么意思？现在年轻人应该明白这个，这什么意思？Too fast for you，对你来说太快了。IDK 是什么意思？ILU 呢？我爱你，I love you。所以，我们回头呢，仔细来品味一下，回过头来品味一下，就初代教会时期，经文借着书信的形式，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格式的内涵，它的细腻丰富之中，我说闪耀着隽永之光。首先，我请大家看两个表格。第一个呢，是保罗13封书信的问候语，就像《腓利门书》第三节我们读的。你看这里边，无一遗漏的致以恩惠和平安，特别是呢，是源自于父神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这样的问候。那让我们领略到，保罗既保持当时传统流行的书信的格式，又匠心独特地展露出这信是奉主耶稣基督之上帝大家庭的这样的书信往来的风格。这13封里边，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是将保罗的13封书信开始的问安部分的写信人汇总一下，做对比。那在圣经里边的排列，保罗的13封书信呢，大概是依照每封书信篇幅的长短排序的，以罗马书开始，然后呢，哥林多书等等的，这样到最后是腓利门书，是最短的一卷书，做结束这13卷。那我列的这个表格呢，是依照保罗写这13封书信的大致的时间的先后顺序，并且呢，大致可以给它归为4类：一个是早期书信，一个呢是主要书信，还有监狱书信和教牧书信。如果从这4大类来记，可能更容易记一些。那从各卷书信保罗对自己的称呼中，其实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能够发现其中的微妙。它展露出当时保罗的处境、身份，和他与收信人之间关系的状况的那些端倪，我们能看出来一点。你比如说，早期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它显露的是保罗的谦卑，因为据资料显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现存保罗书信中最早的书卷。也可能是新约圣经中最早形成的书卷，大约是在主后5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的保罗，无论在外邦地区还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地区的教会中，他的信誉和地位都还没有被确认。所以保罗给教会写信的时候呢，直呼自己的名字：保罗，我保罗。那但是呢，后边第二部分是主要书信，那从这里边可以看到，保罗是在展示一个权柄，就是在1世纪50年代中期写出了4篇主要的书信，就是《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那这几卷书信是应对初代教会面临各种的异端、罪恶、败坏生活环境的严重影响。 为了稳固教会的发展对耶稣基督福音救恩真理的确认性的论述，那保罗在这几卷书信的问安语中呢，特别强调自己的使徒的身份。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称它为特别的书信。那特别的书信呢，不单是展示权柄，而且要加强权柄。就是保罗写给当时问题比较严重的教会，除了强调自己的使徒身份，还特别强调他所持有的是来自于上帝所赐的权柄。比如说格林多前后书，还有格罗西书，这些你看他提到奉上帝旨意，尤其是这一卷加拉太书，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上帝，加强这个权柄，因为他要面对很多一些异端，一些败坏的生活的环境。那在这十三封书信中，只有两封书信的问安语中，他放弃了使徒的权柄，自我称呼。那他在哪两卷书？一个是腓立比书，他称为仆人；还有一个呢，就是腓利门书。那我们先看腓立比，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那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保罗和腓立比信徒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也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非同一般。因为从保罗初传福音建立腓立比教会开始，直到他身陷罗马监狱，那这段时间里边呢，除了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教会，而且在福音中的施工中呢，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发展，而且与保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互相的关怀，互相的关爱，那个互动关系一直保持的密切的。而且腓立比教会是长期也是唯一的一个在经济上支持保罗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问安中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放下了他那个有权柄的身价。而在腓利门书，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本腓利门书的问安语中，保罗更是放下了自己一切权柄的身份，展露出自己最弱的那个身份的境况，为耶稣基督什么呀？被囚的保罗，被囚其实更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我是保罗，我是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成为囚犯。哇，那腓利门书是写给谁的书信呢？写给谁的？写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第二节显示了他的自信，所以这是腓利门书是写给腓利门的信。那由此看来，腓利门与保罗的关系绝非一般，他对保罗不单是知根知底，而且对保罗被囚于罗马前因后果不单是心知肚明，很可能为着保罗等待借着上诉的机会能够亲自的向罗马皇帝陈明耶稣基督救恩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共同的目标，而且呢不惜献上祷告和物理财力甚至人力的全方位的支持。就像今天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格罗西书的送信人之一腓利门书的主角阿尼西姆，没准儿就是腓利门派去罗马探望资助并服侍保罗的最精干的腓利门的家奴。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再看一看新汉语译本翻译的 腓利门书第一节后边和第二节的介绍，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同工腓利门，还有亚非亚姐妹，我们的战友雅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这个你指的是谁呀？指的是谁？是腓利门呢，还是姐妹，还是战友雅基布？很显然是腓利门嘛。就说还有，你看，给你写信，还有他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既然我们从格罗西书中已经知道阿尼西摩是格罗西人，也理所应当的是格罗西教会的信徒，对吧？那么，请问经文这里所指的腓利门，你家里的教会，是不是就是格罗西教会？所以你看，几句问话下来，我们就体会到刚才讲的那个很多历史历代以来，许多解经家就说：“哇，我们好多我们得猜。”如果是的话，那一方面就满足了我们在哥罗西书结束问安部分对腓利门书里这样同样出现的雅基布这个人的推测。当时推测了那个雅基布是谁，在哥罗西书最后结束的问候语中，你看当时说哥罗西书四章十七节，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领受的职分。当时呢，我们猜想说是以巴弗传道人到了罗马，然后暂时留在保罗身边，加入他的福音团队。那这边呢，可能委托雅基布在教会做服事的带领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嘱咐他。那保罗在腓利门书这里称雅基布为我们同当兵、同服役的我们的战友，那就意味着雅基布曾经与保罗一起同工。很有可能是格罗西教会的牧者，就是我们讲那个以巴佛前往罗马探望，暂时留在保罗身边期间，代理接受牧养和领导格罗西教会的领袖这个职分。所以保罗是在特别的嘱咐他要警惕格罗西地区那些假教师们散布异端，以空洞骗人的学说、世上的浅显的学说来俘虏信徒。那顺着这样的推测，再从说你家里、你腓利门家里的教会，以及腓利门书之后经文中，主要通篇几乎都是用第一人称你来称呼腓利门。论及腓利门书第二节的亚非亚姐妹是谁呀？我们在猜测亚非亚姐妹是谁呀？应当是雅基布的母亲，也就是腓利门的妻子。而腓利门和雅基布应当是开放家庭，提供教会聚会敬拜场地，并且甘愿摆上热亲参与服事的父子兵。腓利门和雅基布。而腓利门书既不是写给教会全体信徒的公开书信，又不是写给腓利门一个人的私人的书信，而是写给在主内福音施工上，从男主人到妻子，从儿子甚至到奴仆，他们全部摆上有份的腓利门这个家庭的书信。这是我比较认可的这个看法。那大家说了，接下来呢？有人说 so 啊。有一段时间，网上热传一个社会人文讨论的话题，说是家庭关系痛苦的根源，中国人普遍缺乏界限感。有没有个这个感觉，或者听说过这个说法？是由中国是一个重亲情和廉洁但缺乏界限感的社会而展开的这个话题，说是中国人的模糊的界限感引发了人际关系中太多的痛苦和无奈。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家庭都会体会到这些，而这种模糊界限从早期教育就开始了， 并且呢，蔓延。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自己跌倒，爬起来本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情。好像网上有流传，大家看过没有？一个孩子跌倒了以后，美国的父亲、俄罗斯的父亲、非洲的父母亲是怎样对这个孩子？那中国的父亲呢？父母亲呢？看着心疼哎，立即就冲过去，立即将他扶起来。那孩子的界限感在父母的疼爱和干涉中，开始一步一步的缺失。孩子慢慢长大了，有能力独立上学了，却依然是在父母包办帮助下，帮着背书包、早接晚送、风尘仆仆的疼爱和干涉中，继续加深这种界限的模糊。孩子慢慢成年了，上什么大学，和谁谈恋爱，嫁给谁或娶谁，将来从事什么工作，甚至什么时候开始买房，原本独立意识开始强化，完完全全可以自己做主做选择了。但遗憾的是，和父母的界限早已经今年被打破，以至于自己和父母之间在这种模糊的界限中怎么样呢？冲突不断。痛苦不止，继而呢，抱怨、苦读，伴随着自己成长，而且呢，传染给自己的一代又一代。然而，与初代教会时期在希腊文化传统交织着犹太传统文化下的家庭关系相比的话，那我们今天所谓东方、所谓中国人的这种界限模糊感，跟那个时候的家庭之间关系的模糊感相比的话，可以说是小小小巫遇见了大大大大大巫了。所以大家不要轻看这里边，说我亲爱的弟兄和同工腓利门，还有亚非雅姐妹，我们的战友雅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这句问安语，它所体现的是什么呀？它所体现的就是后边4到7节的经文，家庭关系在基督里的革命性的彰显。我们来看第4节经文，腓利门书，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说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回忆一下，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时期的家庭模式，那当时的希罗，就是希腊罗马社会的家庭，表面上的，如果从表面上看，与我们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很有些相似之处，我们中间有温州来的家庭，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庭生意式的经济单元。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呢，在初代教会希罗那种法律下，却令人难以想象。按照第一世纪前后希腊罗马的传统律法，在社会基本经济单元的家庭中，夫妻、亲子和主仆这三种关系中，妻子与孩子、奴隶或者叫奴仆，都是一人身兼三重角色，占据绝对主权地位的一家之主，就是丈夫、父亲和主人的私有财产。妻子、儿女还有奴仆，都是一家之主的私有财产。譬如，由于当时的希腊化以及犹太传统的婚姻观念所催生的婚姻伦理中，没有两情相爱、美满婚姻这个概念，甚至连娶亲的时候对女方的要求，咱们现在有时候说门当户对呀、戏出名门呐、这些概念都没有，目的只有一个。妇女结婚是为一家之主生孩子、生继承人和服侍丈夫，地位仅仅高出奴仆那么一丁点儿。对贤妻良母的要求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姐妹们，在初代教会时期对贤妻良母的要求， 是过着一种完全隔离的生活，不许女人在街上单独的行走，不准逛街购物，在家中呢，居住在自己的私室密室里边，不准与其他男性往来，同桌吃饭那是更不允许的。就像一位学者所描述的，在希腊化犹太传统婚姻中的爱情是运气，如果碰上有那个男的爱你，那是运气，那不是婚姻制度的基础。而孩子与母亲也是一样的，在理论上也只是比那个奴隶稍稍高一点，所以据资料记载，当时身为父亲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父亲可以决定把孩子养大或者是遗弃，孩子结婚跟谁结婚，必须由父亲决定并批准，父亲可以强迫孩子离婚，甚至父亲有权将儿子送进监狱，没有理由的，或者不经审讯，没有任何理由的将他自己的孩子处死，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法律。那第三类人的家庭里边呢，除了高高在上的父亲以外，妻子、儿子，那奴仆呢、奴隶呢，在一个希腊化罗马家庭中的地位更是不堪言呐。我们说苦不堪言都不够，这比苦还更难，遭受的是悲惨、无奈、非人的待遇。关于奴隶奴仆在家庭关系中的境况，我们将在下一讲与相关的经文一起跟大家来稍微多一点的述说。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律法人文背景下，一家之主与妻子儿女，因着在基督耶稣的福音的恩典中获得关系的重建，能够共同参与教会中的服侍，简直是一件可歌可泣的家庭关系的革命性的彰显呐！这种家庭关系的变革，无疑是对希罗文化传统所固守的一家之主对于从属者所拥有的绝对统治权柄的格局所发出的挑战。所以，许许多多人并购《腓立门书》，说《格罗西书》，说这里边为什么不对当时的奴隶制度发起挑战？设身处地的在那个时代想想，这种关系的改变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其实他的目标呢，就指向信徒，是向信徒所发出的命令。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基督化的家庭。所以第四节经文，保罗发出的是震撼心脾、感恩赞美的祷告。大家读说，我怎么好像读不出来呀？从这第四节里，读出来没有？我们看看现代中文译本。腓立门弟兄啊，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提到你，常常为你感谢我的上帝。牧灵圣经。当我在祈祷中想起你的时候，我从不间断地感谢我的天主。所以弟兄姐妹们，对比我们当今信徒家庭关系中，在我们的血液中，是不是隐隐约约地流淌着那种被疼爱和被干涉的模糊界限所磨塑的根深蒂固的扭曲的概念？是什么扭曲的概念观念呢？就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天经地义的要求对方，你要体贴我，你要理解我，你要为我着想。所以因着这种天经地义的要求的失望，冲突、痛苦、抱怨、苦读，时不时的就会在我们家庭关系中、亲人之间出现。承认吗？看到了吗？体会到了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连使徒保罗都纳闷了， 说你腓力门是怎么做到你能够放下你原本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身段呢？那个权柄是社会法律赋给他的，结果他怎么能放下？这就是第五节，腓利门书。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者是可以给他翻译说：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我们看一下和合本修订版第五节。因听说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你对主耶稣的信心，因听说，听谁说的？是从他们教会到罗马的牧者以巴弗说的呢，还是他的家奴安尼西谋说的？那有人分析说，保罗在此故意不点出是谁夸赞腓利门这个人的名字。是为了下面他要提到他的家奴阿尼西谋而铺路的，是故意让腓利门往阿尼西谋身上猜的。听说谁说的？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此处经文又出现了一个，在咱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一再提醒、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上的那个字，什么字啊？这里边。常常最近常常挂在我们嘴边的，那个爱、爱心。经文再次提醒教导我们，无论我们要求家人、他人，或者我们向家人、他人流露展现爱、爱心的关键的基础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流露或者是要求展现这个爱、爱心的基础是什么？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信心，是要持续不断的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想想门口，要披上、穿上来自于基督的圣洁的爱、无私的爱、牺牲的爱，否则呢？就只能是令人遗憾的，从我们里边，在这个世上基因的根植于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呀？流浪儿的惯式心态的本能所发出的那个爱，那是怎样的爱呀？私欲的爱，污秽的爱，伪善的爱，甚至可以想到沽名钓誉的爱，损人利己的爱。甚至说，最可笑的是，既损人又不利己的爱，那叫糊里糊涂的损人不利己的等等。所以弟兄姐妹们，提到以耶稣基督为信心，大家是不是觉得哇，有点那遥不可及耶，高不可攀耶，那是个理想的境界。他是上帝，我们是人，我们不在一个层面呀。我们现在举个例子，主耶稣在分别遇到他人以及自己的身体或者精神受折磨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我们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8章11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句话对谁讲的？对谁讲的？说的是一群犹太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将一个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挑战耶稣，问可否按照摩西律法将这个女人用石头砸死。那传统的解释呢，是犹太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为主耶稣制造了一个陷于两难的违法境地的阴谋陷阱。如果主耶稣说可以砸死，那就触犯了犹太人无权治人死罪的当时的罗马的律法，要被抓起来的。如果说不可以砸死， 那就违反了犹太人有三个死罪，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是若拜偶像，若杀人，若行淫，必须是处死勿论，这是摩西律法。如果说不可以咋整呢？又违反了摩西的律法，把两个法律的高悬的法律放在耶稣面前，挖了这么大一个坑。那结果怎么样呢？主耶稣只是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他们竟一个一个的溜走了。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一边是犹太精英，一边呢是犯奸淫的女人。如果我们处在主耶稣的境遇，面对那群犹太的精英，会不会去揭露、去质问？你们都是有学问的、满腹经纶的、受人尊重的所谓上帝选民中的精英，为何竟想出那么卑鄙、欲置人于死地的阴招损招啊？难道你们就不知道你们所陷害的是你们世世代代以色列犹太民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主啊？主耶稣没有这样去做，想都没有。那另一方面，我们如果处在主耶稣的境遇，面对那个犯奸淫的女人，我们会不会刨根问底呢？或者是滥施同情啊？我们会不会像主耶稣单刀直入那样直接切中要点？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难道主耶稣就这么放他走，就不担心他再犯奸淫吗？想过没有？所以请问，我们抛开主耶稣100%是上帝、是神这一面，那作为他100%的人的这一面，主耶稣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是不是显得特别特别的大气呀？他心目中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人类带来救恩。所以我们建立以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心，就是要让那个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什么呀？人类的终极的目标，也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要让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占据我们内心的主导的位置，由此所生发的爱心才是我们所要崇尚的爱心，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是执行大使命这个终极目标的圣洁的爱、无私的爱、牺牲的爱。离开这个目标，从我们里边那个流浪而惯式心态所发出来的那个爱，捡垃圾的爱、争斗的爱、可怜的爱，这就是初代教会时期哥罗西城开放自己家庭为教会提供聚会场地，放下自己在家庭中高高在上占据绝对地位的权威，与妻子与儿子等家人为基督耶稣的福音的缘故，对众圣徒施爱心的腓利门一家的美好见证之所在。好长的一个句子啊。腓利门书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第六节还有一会儿我们看的第七节，这两节经文是保罗再次对腓利门及其一家，由于对耶稣基督 对福音施工的信心，而生发所奉献出的爱心，所发出的赞叹与代祷。那大家从第六节经文中有没有读出一些什么暗示的含义啊？看看其他几个版本的翻译，现代中文译本第六节。在我求上帝，使我们能够借着在同一信仰里的团契，更深刻地体会到与基督连结而有的一切好处。新汉语译本，腓立门书第六节，愿你从那信心而来的慷慨，能确实让你充分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各样美善。还有一个版本。也是中文的，2008年翻译的。愿你与我们所同有的信心，加深你在基督里所承受一切福气的体会。哇！证明什么？读了这几个版本之后，证明腓立门书第六节经文的内容是信息量之大，令历世历代以来。不知道多少的解经家们绞尽了脑汁啊，是众猜纷纭。仔细体味不同的译本的经文，你看他信心显出功效，连接的是为基督做各样的善事；信仰里边的团契，连接的是一切的好处；信心而来的慷慨，连接在基督里所拥有各样的美善。同有的信心连接在基督里所承受一切福气的体会，这些林林总总，最终解经家们得到了几经周折之后，似乎是共同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是什么呢？就是腓立门与其他信徒，也包括使徒保罗他在内。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的经历，所导向的是在基督里日渐成熟所展现出来的生命的特质。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呀？信徒在基督里边新生命的特质，就是哥罗西书3:10-14所描述的，就是我们贴在教会入口处。墙上的，按照基督的形象不断更新的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出入门的时候一定要往墙上看一眼啊，做我们的标志，做我们自己的标志。你今天带来平安了吗？和平了吗？有怜悯吗？有恩慈吗？有谦虚温柔忍耐吗？有包容吗？有饶恕吗？最后是。有没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爱、爱心吗？那言外之意，使徒保罗似乎是在暗示说：“腓立门呐，我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同工啊，我相信你一定会答应我，接下来要向你发出的请求。”慷慨地接纳你的奴隶阿尼西姆从我身边回归到你们中间，体会到这样的暗示了没有？那保罗相信腓立门能够接受他的这个暗示请求吗？我们就看腓立门书第七节，兄弟呀，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新汉语译本对第七节，弟兄啊，事实上我因你的爱心而大有喜乐，满有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借着你得了宽慰。在当今时代家庭关系中。父亲的地位和权柄虽然远不及腓立门所处的深受希腊文化传统影响的初代教会时期，但是在现今传统，我说是一般的传统家庭中， 父亲通常扮演的是规则的维护者，是不是？如果孩子表现不好，母亲可能不会直接的惩罚他，会说句什么话，甚至威胁的口味的说，等你爸回来收拾你。当然，这其中也有的个别家庭也可能会有导致的关系，但是一般的原则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父亲呢，时常对孩子表现出敌意，而拒绝孩子的需求，粗暴管理，青春期的孩子对整个家人的表现可能会更糟糕。所以呢，经常有人在问，谁是好爸爸？是严厉的爸爸好呢，还是慈祥的爸爸好？如果家庭中只有母亲对孩子表现温和，这种效果呢会被父亲的粗暴冷酷表现所破坏掉，即便是你母亲温柔温和对待孩子。而对，面对严父，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充满敌意的，有的孩子呢对严父是言听计从的，有些孩子充满恐惧，无法和父亲产生亲近感。但无论如何，父亲温和对待青春期的孩子，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提说，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要从你孩子怀胎的时候开始。那许许多多弟兄姐妹说，我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了，他现在已经是叛逆期了。我们来检讨。无论如何，父亲温和对待青春期的孩子是非常重要的。远远超过母亲温和对待孩子还要重要。据有关的研究发现，说父亲对青春期的孩子使用语言暴力，比母亲对孩子使用语言暴力的影响严重得多。如果两个人换位的话，母亲再厉害，在孩子好像这里边生不下根，但是父亲的厉害严厉呢，在这里边就记恨下来了。所以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说嘛，那个孩子跟那个辅导员说。I hate my daddy，他就那么咬牙切齿的。所以，如果一个家庭中父亲扮演着严父的角色，时常的责骂、惩罚孩子，孩子在青春期时可能会和家庭成员更疏远。但是相反，如果母亲在家里扮演严母的角色，孩子的反叛心理可能就会降低了。那今天的经文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原本掌握着妻子、儿女和家奴生杀大权，在家庭中占据绝对的主权地位、高高在上的一家之主腓力门，却是使徒保罗却称他为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同工，而且他的妻子、他的儿子被使徒保罗赞誉为主内的姐妹、忠诚的战友，并且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作为教会聚会的场所，更因着他们慷慨奉献的爱心，不仅仅是令使徒保罗感到大有快乐、大得安慰，教会众圣徒的心也借着从他们那里得到宽慰和畅快，所以一个人的家和他的家人能够让信上帝的人享受到安息，并且得到身心畅快，我们是不是可以称这样的家庭是什么呀？基督化的家庭。正如保罗，使徒保罗在另一卷书信《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6章8节所呼吁的，我们看看这一节经文，《哥林多前书》16章18节。他们使我觉得快慰，就像使你们快慰一样，这样的人是值得你们敬重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重温，一起来诵读《腓立门书》第7节，做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一起来，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 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敞快。阿门。
感谢杨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正道。然后我们打开红色诗歌本，翻到第399首，记我赐恩福。在城市森